我根本不想和萧山独处，我不想将自己卸在无望里。萧山站在街那边，就如同站在天涯的那边，我心头深处有个地方在隐隐作痛。每当看到他的时候，我总是无法用理智来约束自己。我不知道萧山要对我说什么，我跟在他身后，默默地低下头。人行道上人很多，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，他走得很慢，我也走得不快。最后他转过身来看我，原来我们已经站在一家麦当劳的门口。
进去吃点东西。
我什么东西都不想吃，可是也许他只是想找个地方谈话吧。快餐店里人不多，萧山给我买了套餐，他自己只买了饮料。事实上那杯饮料他一口也没喝，我也没有碰那些吃的。历史总是一次次重复，我还记得第一次在麦当劳里请他吃饭，多年前那个飞扬洒脱的大男生早就不见了，而那个敏感天真的我也早就被命运饿死在生活的拐角处。
有很多话我一直想对你说，可是好像我们的时间总是太少。
萧山身影有一种奇异般的平静，我抬起眼睛看着他。
我一直等了你三年，也许只是下一世，我想你终于有一天会回来。高考之后我知道你填的志愿，那是父母都建议我去 H 大，因为我的分数足够拿到 H 大的奖学金，但我执意留在了本市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离你近些。每次路过你们学校的时候，我就想如果有缘分我还可以见到你。
那些事情零零碎碎，然后阴差阳错，高中时代的一切已经成为了模糊而遥远的片段，连同单纯而执着的恋情被往事吹散在风中。我非常非常难受，我不想再听萧山提起。不用再说了，反正都过去了。可是萧山没有理我。
我没有刻意的去找过你，因为害怕你早就已经忘记了一切。那我不过是自取其辱。那天正好是林子贤的生日，我一直想要避开他，所以才接受赵高兴的邀请去吃饭。我没想到，我想我运气太差了。毕业后我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却和穆晨飞在一起。即使站在最优秀的人身边，你竟然会毫不逊色，也和他嘻嘻哈哈地说笑话。整个高中时代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脸上有那种笑容。我到学校去，林子贤还在我们寝室楼下等我，我和他一起出去，喝得烂醉如泥。我生平第一次酗酒，因为我知道我可能永远等不到你了。醒来的时候我在林子贤租的屋子里，事情坏到了不能再坏，我要对他负责任。那时候姥姥病得很重，我觉得我已经站在了悬崖的边上，无论是往前还是往后都是万丈深渊。直到赵高兴说你病了，我才忍不住去看你。我在你的病房里一共待四分钟，出来之后我看过表，一共只有四分钟。或许你永远不知道这四分钟对我有多么奢侈。我想如果再一会儿，也许我就会忍不住说出什么可怕的话来。我想到你就觉得要崩溃了。姥姥死后我把自己关在 T 室的屋子里，我一遍遍地想，为什么我们之间没有缘分，是因为我爱得不够，还是因为我的运气太差了。可是我明明那样爱你，用尽了我全部的力气。当你给我打电话，当你说要走的时候， 我还不犹豫地带你走了。如果要下地狱就下地狱吧，如果要死就死在一起吧。我带着你走了，你在屋子里睡觉，我在网上看到那些帖子，我觉得自己真可怜，但我没有办法控制，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直到晚上你做噩梦，你大喊大叫，叫着另一个男人的名字，我想我再也控制不了自己，我对你说出刻薄的话，然后你就走了。我到楼下追着你，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这一辈子是完了。就算你爱上别人，可我停不了，不管你怎么样，我停不了爱你。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受过那样的罪。你对我说的时候，我的心里像刀子刮一样。我才知道这些年原来不仅仅是我一个人，还有你。我只是要你知道我不会骗你，我知道你很灰心，但我一定要告诉你，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骗你。
我看着萧山，看着我爱了这么多年的人，从高中那个意气风发的男孩子，变成今天心事重重的男人。他的眉头微皱，连昔日俊朗的眉眼都写得忧郁。我想如果可以伸手抚平他的眉峰该有多好。我和他都这样可怜，在命运的起伏中跌跌撞撞一路走来，我终于是失去他，而他也终于是没有能够抓紧我的手。不是我们爱得不够，是我们时间总是太少。我们相遇得太早，那时候我们不懂珍惜，等我们知道对方对于自己的重要，却已经再也找不到机会。这世上的事情都没有办法重来一次。餐盘里的那张纸被我叠来叠去，却叠不出任何形状。这么多年我都没有学会叠纸鹤。他把我手里的纸接了过去，叠了一只纸鹤给我。
走进有声的世界，聆听最动听的声音，欢迎来到一听网，3w.听95.com。
我怔怔看着他，萧山对我笑着，就像很多年前，他总是这样对着我微笑。
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次请我吃麦当劳，我从洗手间出来，看到你把纸盒偷偷地放进大衣口袋里，你的神色那样胆怯，那样仓皇，就像是小偷一样。你明明并没有偷东西，那时候我就想，我要你觉得安全与幸福，这一生我会尽我所有给你幸福。同学，对不起，我没有做到。
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到学校的，月莹在寝室里等我。萧山的笑容一次次出现在我的眼前，令我神色恍惚，仿佛是幻觉。如果他不再爱我有多好，如果我从来不曾遇上他有多好。我宁可他是变了心，我宁可他是骗了我，我宁可是自己被他抛弃了，我宁可他不曾对我笑。那是怎样的笑啊，他嘴角明明上扬，却有着凄厉的曲线，他眼底的泪光如同一把刀，一下一下戳进我的心里。我这样爱他，我是这样的爱他，命运 却搬开我的手指，硬生生地将他拖走。他说他运气太坏，他不知道真正运气不好的是我，是我的坏运气连累他，是我让他受了这么多罪，是我让他良心不安，是我让过去的事成为他的负担。我根本就不应该去找他，我自私的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和我一样痛苦。我整夜整夜的失眠睡不着，然后又吃不下饭，月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我，他以为我是因为手术的事情，他到处替我找房子，学校附近的单间公寓都很紧，年前都被租定了，他成天在外头跑来跑去看房子，我把自己关在寝室里躺在床上发呆。
放手，却又不能够奢求。